很能摇人，但是把人摇过来干嘛不清楚。
哦，
对，所以他们的组织落地能力其实是薄弱的。
哦，
因为他们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先人搞过来再说。 ENFP 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里面绿人组的时候有提到，是潜在的高敏感。
哦，
对，你不要看他外表大大咧咧的，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到一些东西深埋在心底。嗯，因为他不希望由于自己的敏感就是说去破坏团队的气氛，所以他会营造出自己钝感的外表，但并不代表他不敏
感。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克姐姐克莱尔，欢迎小克姐姐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克姐姐克莱尔。
小柯姐姐啊，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 ENFJ 啊，以雷军雷布斯为代表，我们绿人组里面可以说是最能打的一个性格。ENFJ 他们在职场以及在创业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和优势劣势嘛？我们这一期其实就要讲到跟 ENFJ 一字之差 ENFP 啊。我们对 ENFP 这个性格类型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称呼啊，叫做快乐小狗。
快乐小狗，我们 ENFP 伙伴们太可爱了，真的是每天都是能量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话，我们还是会来围绕着职场呀，还有创业这些主题，来帮伙伴们来解析一下 ENFP 这个性格类型。
我身边也有一些 ENFP 快乐小狗的伙伴们啊，
是，
我觉得他们每天都挺嗨的呀，
挺非常嗨。
对，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气氛担当很厉害，他们能给人很多的情绪价值，人人都挺喜欢他们的。
是的， ENFP 的伙伴们呢，在群体当中的话是会最快去响应新想法的人。
哦，
他们喜欢新鲜的一些点子呀，一些主意，一些计划。如果说这个东西他们是感兴趣的话，会最快的去响应，我也想来玩，特别有意思。当然也有很大可能是会三分钟热度啊，遇到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逃避往回躲了，这样那我就可能不参加了吧，不感兴趣了吧，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对，但总体来说在团队里面确实是拉拉队长。
对，感觉像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称呼，你知道吗？
为啥？
拉拉队长呀，嗨呀，嗨完了之后不知道在干什么。
因为你是那个 ISTP 啦，所以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对于我们这种 INFJ 来说，团队里面还是需要有拉拉队长，是这样子的一些角色的。
确实，
所以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先跟伙伴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MBTI。 MBTI 呢，它是一个基于荣格性格类型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测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几年的一个历史了。它的测评的结果呢，会分成16种性格类型。那我们说的 ENFP 呢，它代表的是 E 呢是外向偏好， N 是直觉偏好，F 是感性偏好， P 是顺便偏好，是16种性格类型当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人自己的性格类型，先车厘子来吧。
我是 ISTP 啊，是一个 ST 人啊，实感加
理性
的。对，因为 ENFP 跟我的前三个字母
差别蛮大，
都不一样。
差别蛮大。
对，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跟他们搭不上弦儿的那种感觉。对，
是是是。车厘子的性格 ISTP 和 ENFP 有三个就是不一样的，并且主要是功能对你们是不一样，中间两位是不一样。
哦，
所以当你们去面对外部的信息去看待某个事物的时候，你们的观点角度是完全不一致的。
非常不一样。
不一致的。所以经常会出现你会看到 ENFP 在那里蹦跶蹦跶，你已经感觉在零下多少度。对的，他在蹦
什么，一脸冷漠。
对，蹦什么蹦什么。好，那比较看得懂 ENFP 的呢是我绿人组。
小柯姐姐。
对，我 ENFJ 啊。好，我的 MBTI 的性格类型是 INFJ， 是内向偏好、直觉偏好、感性偏好和趋定偏好，也是我们说是 MBTI 娱乐版的绿人组分组当中和 ENFP 是分在同一组的。我们都是直觉偏好和感性偏好的绿人组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区。那么我们 INFJ 的人在看 ENFP 的时候，我就会有种朝气感，绿老头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可能在我们眼睛里面 ENFP 的伙伴真的很有能量，很有活力，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种朝气感。
哦，
因为 INFJ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空心人的状况，长期处于那种无意义的神游状的时候，来一个 ENFP 你就说哦醒了。有这样子的感觉在团队里面会有。
对， ENFP 因为是 气氛组的担当，我们小柯姐姐在这个线下的课程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一个 ENFP 在整个线下的活动当中，你就不用说太多，他自然而然会把你那些空白的地方全都填满，
查漏补缺。ENFP 查漏补缺确实还蛮有意思，就我们线下工作坊过程当中，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类型的伙伴，当不同性格类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互相观察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些学习跟一些觉察的这种价值在。线下工作坊有艺人在还是很开心的。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ENFP 快乐小狗啊，他们首先在这个职场环境当中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呢？
我们 ENFP 的伙伴快乐小狗在职场里面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很强烈的感染力，这是最大的优势，对所有的事情是快速的有反馈的，而且对人很敏感，对，这是优势。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比较突出的。你会发现，如果说是和人相关的一些行业赛道，包括是需要很强的创意类的行业赛道，其实我们 ENFP 的伙伴一开始会蛮占有先机的。But, however, 然而啊，在这些优势的一些反面，这个性格类型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劣势在。第一点，其实我们 ENFP 的伙伴可能会遇到的就是注意力过于分散。每天都有一新想法 ，everyday new idea， 你知道吗？
对，每
一
个可能都做不精，这个东西还没有做到足够好，就换到下一个东西又感兴趣又去做了。
是，你想，如果是创业阶段的是什么？每天一个想法，落地吗？
不落地，
打问号对吗？哎呀 ，ST 的人给你讲了，
是，就像我会问出来的话，落地了吗？
落地吗？
做了足够准确了吗？对吧？
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大的弱点，就过度的理想化，理想主义。这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因为他们一直会处于那种梦幻的那种状态，而且因为他们是艺人嘛，所以就会把梦幻的状态扩大化。我们一直说那个 ENFP 的 BGM 是什么？什么
是
快乐
星
球？星
球
对，就会这种状况。对，所以就会有过度理想化。如果说 ENFP 是团队的领导的话，你会发现，如果说是 team member 还好，如果说是 team leader， 或者说是你是这个 business owner 的话，那只是我就会有问题。你过度理想化，你 plan B 没有 plan C 的，我就觉得第一个计划我肯定能成功了，完蛋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稍后也会有聊到 ENFP 的伙伴。如果说是创业的话，肯定需要找我们的 TJ 人，就是那个理性跟确定偏好的伙伴做搭子的，对，不然你就很难有落地，很难有保险。我们说，
对，我觉得 ENFP 首先在职场环境，它是一个大家的开心果，
是的，
对吧？我感觉好像他也挺自信的嘛，因为我在职场当中人脉都处得很好啊，就他们自以为处得很好嘛，大家都每次都很开心看到我来啊。那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是我朋友啊，我交友非常的广泛，理论上讲说，那我出去自己干一番事业，自己出去创业也可以有很多的资源啊，所谓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讲到我们 ENFP 的第三个弱点，其实很多 ENFP 是感受不到的，就是组织能力弱。对，会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 ENFP 有时候是说 party queen party king 嘛，就是很能搞活动的，最强的功能叫摇人。
是
对，怎么可能我会邀请不来人呢？我有很多的朋友啊，摇人过来干什么不知道。就你当你要把人组织起来，组织去落地一个项目就会有困难，因为逻辑力不够。对，因为他们的精力都发散在摇人这件事情上
上了。
对对，所以这是一种特点，很能摇人，但是把人摇过来干嘛不清楚。对，所以他们的组织落地能力其实是薄弱的，因为他们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先人搞过来再说。所以你说如果说是搞一个 activity， 只是一个活动来说，其实是没问题。但你如果说是一个 business plan， 你要去创业的话，
就是，对，有一些长期的发展，如果是你摇到了很多人，别人愿意过来一次两次，但是可能他的下次再要摇人的时候，人家就会想一想，我上次来跟你干嘛来了，我们下一次还是这么样子弄吗？真的合适吗？人家可能会掂量性价比。
他可能更多的不一定是性价比，而是可能就只有这一次。你想啊，如果说我们来举个例子，车厘子 ISTP 这个性格的你，如果说是去被一个 ENFP 摇人过去参加个活动，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还会参加第二次吗？
不太会了，我就觉得那你叫我过来跟你一起嗨捧个场，那我又不是你， 我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认识一圈呢？我为什么要跟所有人都社交呢？而且我因为是 T 人嘛，属性嘛，我肯定是带着目的来进行社交的，我不会白来。但这不是 ENFP 的想法。
ENFP 是大家在一起 happy 就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 ENFP 的伙伴，在职场其实是要想办法去规避这些弱点的，还是要去练就自己的核心的基本功，更多的是要去补自己的短板。我们的一个实感的能力还有我们的执行力，对这块是很重要。就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真的是很需要找合伙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INFP 的伙伴，我们在前几期有聊到啊，INFP 的伙伴小蝴蝶创业过程当中也很需要找合伙人的。 I 人他动作没有 E 人那么快，但 ENFP 很容易呀大的就扑开来了，没有人兜底，
完蛋了。
你积累起来的信誉你就很可能会崩塌
啊，自己还搞不定。
对，自己搞不定，这个就是 ENFP 会遇到的问题。所以 ENFP 它在我们创业过程当中是适合去做旗帜的，背后是需要有像
大脑
车厘子这样的大脑。
我不敢当，我觉得我碰到 ENFP 我也蛮头痛的。
你就会想躲了就
对，因为太不稳定了。可能小柯姐姐会比较懂，稳定性太差，你就一直感觉你要有很新鲜的东西给到他。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也是 P 人， ENFP 也是 P 人， P 人是不可能给 P 人做规矩的。对，因为你自己都不是一个会讲究规矩的人，所以一定要找个 TJ 的人，理性偏好和趋定偏好去给他做规矩，把需要在规矩里面的东西给框好。你在框好的范围里面，你要怎么搞，你自己去弄吧。你很有创意的，你就自己去弄吧。
是，
对，所以我们就说绿人组的伙伴其实无所谓是你职场也好，创业也好，其实有几个点雷区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是需要去注意的。第一，如果你是需要去做重资产包括是生产型的比较枯燥的行业的生产业的话，和你的性格大方向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符合。我们车厘子其实因为你是 ISTP 嘛，身边那个 ISTJ 啊这些的话，他们是对于规矩怎么样其实是不是和 ENFP 非常的对冲感觉。
对，有的时候互相看不懂也看不上，说白了就是这种感觉。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从职场迈入到自己要干一番事业创业的过程当中，商业社会啊，大家都是利益交换或者说是非常现实很骨感的。说了难听点 ENFP 你如果只会做气氛担当的话，你这个事业肯定是做不起来的，也没有人相信你愿意投资你能够把你的事业给好好的做起来。
确实是。我们再讲第二个雷区跟大家分享一下，绿人组的人呢对于钱真的是不大行啊，我自己在那里讲。所以就是说 ENFP 的伙伴很快乐每天，但是搞钱能力是一回事，算钱能力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说是再去选赛道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所谓的同质化竞争。简单来说，打价格战的项目你就不要参加了。因为很简单，为什么能够打价格战低价，基于你能先把这些成本先算得很清楚。那如果说是你自己本质上是钱算不清楚的，那你就很容易亏。因为你想赢你又要追求好的客户的体验，就很容易亏。所以打价格战的赛道非常不适合 ENFP。 你可以去有强竞争，但是你不能够死磕价格战
啊。说到这个钱的话题啊，我其实作为一个 ST 人，我以前有一个 ENFP 的朋友啊，你就会觉得吧，他有的时候这种花钱的思路和方面你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比如说他本来就是自己一个人工作，一直以来其实都是独立工作这种性质的，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市中心租一个
大房子
公寓作为工作室。你在家里面不能干活吗？你找咖啡厅不能干活？说他不行，长期一个人独立惯了，没有跟人接触的渠道，所以在市中心租一个房子作为工作室。你觉得 why 为什么这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吧，而且还在市中心。
我来跟你讲讲为什么。
对，
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有一开始提到的专注力会有关系。就 ENFP 啊，如果说是太子的话是要找人陪读的。对，他是属于这种性格类型的伙伴。你说去找一个合伙人什么，其实这个合伙人更多的功能是像他的不能说比较保险，类似于那种去守护他的专注力的，盯着他专心把那个东西给弄出来的。
是，
对。所以就是说ENFP 的伙伴他需要的专注力还需要他人的陪伴。 在做事情过程当中，所以他是对于团队感是有这个需求的。对，只是说你在创业过程当中你是可以自己去选团队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的，要选可以帮你的类型，互补型的，而不是选一样的，一样的就天天吃喝玩乐了
啊，就不知道在干什么。比如说也找了跟自己一样的屁人，没有一个贼人在后面用鞭子抽他的话，完蛋了呀，这个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得成。
是的，所以怎么讲，对于 ENFP 来说，选赛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选一个非常自由的赛道，但是真正你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你还是需要有人来帮你做规矩的。
这个的确，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叫快乐小狗，它也会不快乐，也会内耗啊。如果你只是比较甘心的在比如说打份工啊，做一个职场的打工者，那这个事情也就算了。一旦进入到商业社会，一旦进入到自己创业，自己要干一番事业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的时候就也会产生内耗嘛。对，为什么不快乐，就是因为他有欲求，他有的时候会想要去达成一些可能他本身的技能点和优势当中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的部分。
我们聊到这个点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高敏感，要拿小蝴蝶出来了。我们 INFP 小蝴蝶那是属于高敏感人群， ENFP 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里面绿人组的时候有提到是潜在的高敏感
啊。
对，你不要看他外表大大咧咧的，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到一些东西深埋在心底，因为他不希望由于自己的敏感就是说去破坏团队的气氛，所以他会营造出自己钝感的外表，但并不代表他不
敏
感。敏
感，
对，
也并不代表他不会累，对吧？
很容易累的，前脚还好，后脚在沙发上躺了，很容易累。但他在人前还是展现出自己高能量的一个面来。所以对于创业来说的话 ，ENFP 也是很容易一竿子把自己力耗尽的，就这种。其实能量管理，我们一直是说，无所谓你 ENFP 打工也好，创业也好，都是要看的。因为我们说艺人跟 I 人，车厘子还记得艺人跟 I 人的区别吗？
艺人他是不断的需要外界的反馈所给予他能量，
所以他的能量是来自于
外
外界对吧？
对。
I 人呢，
I 人给自己充电，
能量来自于内部更多的是。所以如果我们从能量值来说，如果一根线拉过来，他其实艺人跟 I 人，艺人的话波峰跟波谷会更大一些
哦。
对，所以如果说是 I 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品质在正常状况下，我们不是说是有应激非正常。那么艺人当他要是 biu biu 的时候，我觉得 ENFP 嘎嘎嘎嘎嘎，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的 ENFP 快乐小狗很不稳定嘛。
对啊，就是不稳定，
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这样了，波峰跟波谷这个情绪啊特别的大，
对，他们的 range 会比较宽一点。所以作为如果说你要跟 INFP 合作的话，你的一个承受度跟所谓的容错率宽容度都需要高。 对，
对，
跟 ENFP 合作的话都是需要高的。
没错。好的，我要来灵魂拷问一下小柯姐姐，有没有这个 ENFP 成功的创业的案例啊？就是因为听下来好像 ENFP 真的不太适合在商业社会生存的一种性格。
可能要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是一个我们 MBA 商业课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维珍集团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啊。怎么说
这位大哥，
大哥真的是属于新闻很多的一个，就是社交网络大哥，在还没有 Twitter 这种东西还没发明的时候，大哥都已经是火
社交花蝴蝶，
就各种什么唱片公司啊，什么航空公司啊，他自己很喜欢玩 cosplay 你知道吗？他是个男性创业者， OK， 理查德·布兰森，他会去 cosplay 空姐，是他的固定项目，
会玩会玩，
对，非常的高感性，共情能力非常的强。对，他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产业特别多，都是铺开来的
啊，
想到哪一个做哪一个，
因为兴趣爱好特别广泛，
是的，
这个注意力就不集中嘛。
对，
就这个也觉得很有意思，那个也很有意思，我要插一点，这个事情上怎么能没我呢？
是的，他涉足的领域啊，有音乐领域，前面说的唱片业，维珍唱片，有航空、金融，各种各样的领域啊都有，都玩得很赚的。对，他在前面很开心的，别来别来别来，在那里上窜下跳，后面有一个很厉害的 CFO。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其实是最主要是任命了重要的人作为自己的 CFO， 把自己的账管住了。这个我们就是说的 ENFP 的伙伴，如果说是去创业的话，你去作为是旗帜，你背后肯定是需要有一个
大脑
在帮你把账管好的。 ENFP 你会发现注意力不够集中嘛，所以他其实也是不需要长期的在一个行业，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去开拓新行业就可以，但是你要保证你这个公司当下是能活下去的，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它其实是愿景去驱动创新的。你知道 ENFP 其实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也是很有冒险精神的，对，他也是很希望去试新的东西，新的灵感的，对，所以当然也有一定的表演性，特别有意思。我们讲每次讲到理查德·布兰森的时候，都会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就是那个男霸总一天到底 cosplay 女空姐我就说对，这家，对，
这个可以想象，画面太美，也很喜欢玩，创意也很厉害。
是的，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 网上查一查这个视频啊。第三个很重要的点，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CFO 帮他管住钱袋子，
哦，
所以他其实是他做旗帜在外，对于愿景的宣传，包括他也写了很多书，自传类的书，但他有一个很强的 CFO 是可以帮他勒住他的钱袋子，保证他不输钱的，所以他在前场才能够这样子的活跃，还是一个黄金组合的一个过程。
其实 ENFP 快乐小狗们完完全全是可以创业，并且能够是大放光彩的，只不过后面要找到一个很强劲的大脑
托底
以及帮他管住钱，以及让他能够后顾无忧的去开拓新的领域。
是的，
不要让他过度的内耗吧，很多时候。
是的，因为 ENFP 的绝招其实就是放大，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愿景，他的梦想，然后从而追随一起去完成这个很大的愿景的梦想。对，这是 ENFP 最厉害的地方。而且但凡是 ENFP 看得中的项目，喜欢做的项目，能做下去的项目，必然是很有意思的。
哦，是的，好像他对小众领域的直觉力特别的强。
所以理查德·布兰森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如果不好玩就别做，就是 If it's not fun, don't do it。其实也是跟我们一开始会有提到，现在很多的创业者想去做 IP 啊，想去做自己的东西，你还是要坚持。那你怎么样能够自己坚持？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你来说是好玩的，这件也很重要。啊，我们说什么事情能让你产生心流嘛？
是的，所以我感觉就是 ENFP 快乐小狗嘛，你看似好像他在我们所谓的传统职场当中，担当气氛组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实战的能力啊，但往往我觉得有可能他在自己创业，自己开拓一番事业的过程当中，打自己的强个人 IP 啊，每天给大家传播快乐，也能行得通。
是啊，
也很有可能是行得通的，对吗？
所以你看我们线下 MBTI 支持 IP 个人打造的工作坊里面来的 ENFP 是不是很多？
是不少呢。
找到了自己个人 IP 打造的方向，也可以在工作坊里面去结识伙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合伙人，去试试看。
是的，好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小柯姐姐的线下工作坊啊感兴趣的话，欢迎添加我们的 Cherry On Site， 来到我们金流公园的社群，来跟小柯姐姐以及我建立连接啊。我们定期的会在我们的群里面发布我们线下 MBTI 工作坊的一些信息。那同时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流公园啊来找到我们，欢迎大家 follow 我们。关于这个 ENFP 快乐小狗们的职场以及创业环节当中的优势劣势以及会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的身边有 ENFP 的小伙伴们，或者你本身也是 ENFP 性格的，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不是跟你的实际情况是比较一致的？是不是有些地方好像你也有话说想要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和进一步讨论。好的，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